抱歉。好啊，我们欢迎弟兄姊妹回来，我们继续下面的查经啊。我们弟兄姊妹也许注意到了一点啊，我们越是查经到了深入一点的时候，我们讲的就稍微深入和详细一点点啊。但愿我们能够从主的话语当中啊，更加的明白体会，圣经经文的分量啊，不要对任何一个经文里边所，这个给我们的这些信息里边错过了，里边所包含的对我们生命里边的祝福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呢，就是看啊，使徒彼得。他要给我们带来的圣灵啊，借着他要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第二封信里边，在他开头的大段里边，这个重要的、宝贵的这个信息啊。那么在这一段信息里边，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信徒重生得救以后，我们生命的存在的目的、方式和最终的目标结果。先把结论说下，十一节，我们把握住这一句话，我们就把握了我们人生的目标，所以我们今天还存留在世界上，目的何在？十一节告诉我们，要叫我们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们主、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。那么，从我们信的那一刻，我们就已经有了进入主的国的应许，这个应许我们已经有了。那么我们要保持这个得着这应许的状态，一直保持到最后，我们进去。这个就好像我们申请签证，拿到签证的那一刻，表示我们已经准许进入到我们申请国啊，想去的这个国啊的许可了，但是还没进去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们需要保持我们签证的有效性，直到我们真实的进了海关，踏入了我们被应许可以进去的那个国土，那才算是完成了。没进去之前，都有可能签证被取消。那么，只要我们保持我们符合签证的要求，那么如果对方的国家是守信用的国家，那签证到了时候，那肯定会去的，是吧？你符合他的要求，肯定会去的。那么，十一节它的核心点要告诉我们的，不是我们能不能去的问题。弟兄姊妹，在十一节里边，那个核心的字，圣灵借着彼得记下来的那个核心的字，对我们的提醒，对我们的教训，关键点在哪里？关键是哪个字？
进入吧，
进入。
嗯。
好，进入的确很关键。好，还有没有其他的弟兄姊妹有什么看法？ 最关键的字是哪个字？在彼得后书上下，咱们今天查的圣经里边，最关键的是哪个字？还有没有不同的看法？
还有
丰丰富
耶稣
富。
永远的国。
哎，耶稣基督永远，这是我们进去的对象。刚才我没看到是哪一位姐妹
啊，
啊？
丰丰富富。
哎，关键是丰丰富富。为什么关键是丰丰富富呢？因为进入就是我们重生得救的那一刻。那个重点是保罗因信称义的，这个教义书信的核心，对吧？他论述使徒保罗啊，他在一开始就是讲到因信称义，对吧？那个是告诉我们如何进入。对吧？这个强调的就是核心点是进入，与主和好，罪得赦免。那个是我们信仰起步的时候，所以他使徒保罗写的，他并非粗浅，对吧？而是他是我们信仰的前提和根基。所以这个彼得前书里边一开始就说啊，这个。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重生了我们，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。他不讲怎么重生，而是讲已经重生我们了，对吧？他是讲重生之后的事儿。那么彼得后书呢？他就是当我们有了重生、有了盼望之后，我们这一生接下来，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了，对吧？其实他是要叫我们强调那个进入的状态，对吧？那个我们怎么进入？所以这是彼得后书的核心，也是11节它的核心是丰丰富富。那么丰丰富富的相反就是空空穷穷，是吧？进入的，如果我们信主的那一天，有些人是在最后咽气病床上信主了，悔改了。就像主耶稣同钉十字架的那一个强盗，最后一刻，对吧？他得救了。那么圣经说，这些人呀，像是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，虽然他们也进入神的国，但是他们的生命是无法再在圣灵和真理里边去操练了。所以呢，他们可以说是，勉强的得救而已，是吧？那么，接下来我们重生得救之后，啊，神要叫我们走余下的基督徒的人生的道路，他的目的何在呢？其实就是让我们的生命丰富起来。那么到了我们见主面的时候，圣经多次提到了冠冕的问题。其实这里的冠冕不是皇冠，而是指的那个运动会上得了名次的那个花冠。那么这个冠冕，它要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？就像使徒保罗所说的啊，说这个当跑的路我跑尽了，所信的道守住了，是吧？这个，然后他怎么样？美好的仗打过了，对吧？然后最后是什么呢？就是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就公平的那个花冠在那里等待着我。那个公义的花冠，它是干什么的？这个就有点像毕业考试的时候那个分数，那个就是衡量你一生到了最后，是贫贫穷穷的，还是丰丰富富的？是那一个评论。所以，为什么我们要追求这个丰丰富富？有人说：“哎呀，那个太辛苦了，是吧？我们能够上天堂，只要能进去，是吧？我们哪怕去扫大街、看大门都行，是吧？只是今生 别走得那么辛苦。很多我们那个年代的大学生啊，曾经喊出过一个口号，叫做“60分万岁”，是吧？也就是说，合格毕业就行了，啊，不用那么好，是吧？知识学不学会无所谓，只要拿到毕业文凭，能混口饭吃就算了，是吧？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，弟兄姊妹？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？那么，为什么圣经又要叫我们丰丰富富的去进到我主耶稣基督的国呢？那么，在座的弟兄姊妹想一想，我们是希望我们是丰丰富富的进到我主耶稣基督的国呢，还是勉勉强强的？贫贫穷穷的，是吧？还是没有长大成人的，进到我主耶稣基督的国呢？
当然是丰丰富富的了。
对了，为什么我们要丰丰富富的呢？难道只是为了我们自己得到一个花冠，很荣耀吗？说到更深层的，其实最重要的事情，是因为我们爱我们的主，是因为我们爱我们的天父，因此我们愿意让我们的主心满意足，我们愿意我们的主在我们的身上得着满足，得着荣耀，借着我们得着称赞。使他在我们的被拯救的这些人身上，所以这里为什么强调我们的救主呢？他救了我们，只是要叫我们免于死亡吗？不是的，他救了我们，更重要的是让我们一同来分享他的荣耀。所以他说我们要和他一同做王啊，是吧？是要叫我们分享他的荣耀啊。分享他的全能，分享他的智慧，对吧？这是他的心意啊。我们就像他的孩子啊。所以，哪个父母希望他的孩子是一个废物，是吧？五六十岁了，还像个2岁的孩子，还需要抱在怀里，还需要喂他吃饭，是吧？还要照顾他拉屎，这个上厕所。你说这样的孩子50岁了，你养了这样的孩子，你很高兴吗？但是那些说："哎呀，我不要背十字架，是吧？我不要去生命更新，我就是爱世界，我就是玩玩到最后，只要叫我能上天堂就行。"说这话的人，就是在告诉自己："我不想长大，我只想舒服，是吧？只要不死就行。"我70岁了，还是你给我喂饭、擦屁股，我多舒服啊，是吧？是那种心态。当然，这个比较极端。我们用这个例子，是为了叫我们能够更好的理解彼得后书，圣灵界的老彼得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呢？是告诉我们他在我们身上的心意。他爱我们，他盼望我们成熟，他盼望我们长大，他盼望我们成为和他一同祝福他所创造的一切的他的儿女。那么，如果我们回应他，明白他的心意，现在很少有人这么说了。其实这个观念是非常重要的。现代人愚蠢，把这个抛弃了。但是，并不因为现代人的愚蠢，这件事情就没有价值了。这个叫什么呢？这个叫光宗耀祖。很多人以为说， 祖宗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是吧？我就过好我自己就可以了。确实，这样的人，这个所谓的忘本，其实是人非常自私、无知，自我价值否定，是吧？自己过得多么可怜，对吧？多么没有价值，活在自私自利里边，多么孤独，自己不知道，自己还觉得自己很振振有词，对吧？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更加愚蠢、无知、可悲的时代。我们的时代甚至到了一个连孩子都不敢养的时代，是吧？人自私到了这种地步的时代，那更别提什么孝敬父母了，光宗耀祖了。那么这些都看为是贬义词。为什么我们不光宗耀祖？很多时候，我们认为我们的祖宗不值得我们去光宗他，是吧？我们学历史的时候，我们常常觉得我们的祖宗做了很多糟糕的事情。但问题是，我们的生命是从哪里来的？如果我们不光宗耀祖，那我们的后代也不光宗我们，那么我们会怎么样呢？一代比一代更差，一代比一代更无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爱我们。当然，这个爱不是单向的，是互动的。凡是爱，他一定也渴望回应，不可能爱是单向付出了没有回应的，对吧？所以，神爱我们，当然他也渴望我们爱他。那我们怎么样爱他呢？他并不需要我们去，种一个水果给他吃，是吧？我们杀了一只羊，烧了让他闻。他需要这个吗？他当然不需要这个。其实仔细想一想，宇宙万物他都造好了，给我们去使用。那么，神在我们的身上，尤其是在今世这一生当中，他渴望的是什么呢？就像一对父母花了大价钱把孩子送进好的学校，那么父母的目的何在呀？就是希望这个孩子能够学到知识，能够成为将来是一个有用的人才。对吧？是培养自己的孩子在知识上成熟，将来他能够有用，不是个废物。如果我们进了学校，是吧？把父母给的各方面的资源全拿去自己玩了，等到毕业的那一天啥都不会，那么这个我们觉得很好吗？应该是不好的，对吗？所以。这个就是主耶稣所说的“你这又懒又恶的人”，是吧？又恶又懒的人，先是恶，然后是懒，对吧？这些说将来我们上天堂就扫扫大街的人，其实也是恶，也是懒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求主给我们有那一颗心，使我们明白。神的爱，使我们明白这一生的使命，使我们明白我们在今世最终极的目标是什么。简单说，就是我们离开这个世界，也就是死亡的时候，或者说我们活着被提的时候，我们生命成熟的程度，那就是我们这一生意义的衡量。这一生活得有没有价值？当然，这个前提是我们先要重生，对吧？先要能进神的国。然后，彼得后书所写的不是能进不能进的问题，是已经进了，啊，已经有了这个护照了，是吧？已经肯定是可以进的， 问题是我们进去的状态是什么样的状态？因此，在这里呢，我们就看到啊，第三节，回过头来看啊，咱们刚才就把这个结论说了，对吧？再看过程。那么这个过程呢，就是一个分外殷勤的过程。那么这个过程它有一个基础，这个基础就是神的神能，这个的 divine power。换句话说，这件事情凭人自己是不可能做到的，这是神无限的大能，神的大能。什么大能呢？就是改变生命的大能。所以，神的神能已经将关乎生命和前程这样的事赐给我们，是神的大能把这件事情赐给我们。那么，由于有了神的大能，才使得。这个不可能的事变成了可能。那么，人是无法拉住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来的。很多事情，人掉到水里边去，你如果不会游泳，你是无法把自己从水里边把自己提到岸上来的。就算你游泳，你也是在水里边游，你也提不上来。这个必须需要一个外力把我们从水里边拉上来，所以这是神的神能。那么如果没有神能，这就事情就变得不可能。这就是一切世界上宗教的死刑，佛教，任何其他的宗教。包括旧约律法，想要用律法使自己能够生命丰丰富富的进到我主耶稣基督的国，不可能。所以，旧约时代、新约时代都是因信得救，因信得生命，从亚伯啊一直到现在都是如此。所以，如果旧约他不是走向亚伯、向挪亚、向亚伯拉罕，啊，像后来的哈巴谷书，一人必因信得生。他不是走这条路，他如果误以为律法是叫我们得生命的，不是的，律法是操练生命的，是告诉我们凭自己不行的，他是让人知罪的。而不能靠着遵行律法而得生命得救的，那是做不到的。所以，生命的得救、生命的更新，都有一个最基本的前提，就是 the divine power，就是神的神能。那么，关乎生命和前程，就是我们的生命是怎么回事，重生得救怎么回事。然后前程就是，或者说是前进，就是我们的生命的操练。他用一个态度，前进是一个态度，对吧？就是告诉我们在这样的态度里面，我们的生命要更新。所以，把这样的事啊赐给我们，不是告诉我们，是赐给我们。使我们的生命和前进知道当怎样行，或者可能行。那么都是因为我们认识，这里又出现了认识了，对吧？前面就是说这个，因为我们认识，这里又因为我们认识，对吧？这个认识是共同经历的意思啊，共同经历是因为我们走上了这个共同经历。啊，共同经历我们的主耶稣，与他同行，进入到与他的关系里头去。 啊，是因为这些事赐给了我们了。如果我们没有进入，也就是说没有重生得救，跟随耶稣背起十字架，与他同行，没有这个，那么神的关乎生命和前程的这些事儿，我们就得不着。那么有了这个，下边呢，就神给我们一个应许。如果没有这个应许，我们的信念就变成了试探。有了这个应许，就表示神答应我们，那么神就为这个事情负责。那么这个应许呢，圣灵借着彼得告诉我们，是又宝贵又极大的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什么东西最宝贵呢？就是我们的生命。主耶稣说：“你们赚的全世界，赔上你的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你还能拿什么来换你的命呢？对吧？”但是今天我们很多人根本不明白我们的命到底是有什么价值，也不知道我们的命到底活在世上干什么，所以最后呢，就只能追求。所以现在这个包括中文网络里边啊，有多少的这些所谓的博主啊，什么什么，说人生也没有意义，人生干什么呢？就是快乐，活一天快乐一天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。对吧？所以这就像这个圣经所说的啊，我们就吃吃喝喝吧，因为明天要死了嘛，对吧？最大限度的追求过程当中的肝管上的满足，这就是没有信仰的人他们唯一能做的，是吧？人生这么苦短了，还难为自己干什么呢？是吧？还什么敬虔，还什么操练，干嘛呢？是吧？明天就要死了，所以今天呢，放纵自我吧，对吧？但是真的能放纵自我吗？诸多的约束又告诉你不行，所以人就落入了这种困惑、矛盾，是吧？有的虚空，有的放纵，有的堕落，有的乱七八糟，这个世界乱。但是，只有那些因着信与主耶稣同行的人，跟随主耶稣的人，你光进宗教也没用。如果你没有真的舍己，背起十字架来做门徒，你进1万次教会也没用，对吧？你知道多少神学也没用，因为没有进入到生命的过程。这生命的过程要进去，对吧？要走。那目标就是丰丰富富的进到我主耶稣基督的国，根据神的应许，凭借上帝的大能，然后有了这些条件，然后神答应我们的是什么？神的应许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生命可以改变。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啊，是吧？神并不一定改变我们的性格，但是他改变我们的性情，对吧？一个人的性格没有问题，这个人是开朗的，那个人是内向的，这个不要紧。但是是败坏的，是污秽的，还是荣耀的、圣洁的？所以，一个开朗的人，他可以是一个邪恶的开朗，他也可以是一个荣耀的开朗。我们看到有一些人跳舞，那是污秽的、邪恶的。大卫也跳舞，他是荣耀的，他是尊贵的。所以不在乎那个外表，而在乎他的内涵。所以一个人，他的性格，那不是关键，那是外表。但是， 它是荣耀的、尊贵的、圣洁的，还是污秽的、低劣的、悖逆的？那是本质。改变的不是外表，而是本质。江山易改，本性不是性格，而是本质。所以，这个本性难移，人不行。我们知道他多难，但是神能，神能，神的神能，他可以，这个能力也使他可能了。那么这个变化就是脱离世上情欲来的败坏，然后与神的性情有份。不单单是有份，就得着的意思，是吧？我们可以 part of God's nature，啊，成为神的性情里边的一部分，那就跟神的性情是一样的。有了这个应许，所以呢，我们人生有奔头了，有盼望了，有价值了，有意义了，有目标了，有动力了。这是我们有热情了。是吧？所以使徒彼得就说：“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就分外的殷勤，是吧？我们基督徒应该比非基督徒更加的殷勤啊！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有目标啊，因为我们有盼望啊，因为我们有能力啊，因为我们有真理啊，是吧？因为我们有主耶稣啊，他拯救我们，他饶恕我们，他。”保护我们，他是我们的中保啊，他是我们的赎罪祭啊，他在施恩的宝座那里，成为我们随时随地我们的帮助啊，多么宝贵的东西，世人没有的，我没有，所以我们要活出这样的生命，要活出这样的见证，不要我们有了。神这么宝贵的应许，我们活得和世人一样的糟糕。当我们有了这一切，下边就说了，我们就进入到一个过程里边去。那么先说结论，啊，如果我们进入到这个过程，所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，就是说我们进入到这个过程里边去。我们就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。那么什么果子？就是生命性情上与神有份的这个果子。啊，有很多人说我这样我就可以传福音了。No，这个和福音的果子没有关系的，对吧？它不是直接的关系，它是间接的关系，是吧？闲懒不结果子的人，就是本来是应该一个树都应该结果子的，对吧？结果他没结果子，表示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我们一个基督徒本身应该是活出基督的样子的，结果没活出来，是吧？这就显然不结果子。那么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上，就是与基督同行，同行了半天，没有达到与基督同行那个该有的结果，是吧？那为什么会这样？就是没有进入到上边所说的这个循环里头去。是吧？没有进入到这个健康的状态，进入一个恶性循环，上面是个良性循环，没有进入到良性循环里边去，对吧？相反的，如果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，对吧？那么我们就是这个不单单是看见近处了啊，那我们就可以永不失脚啊，多厉害，对吧？这个，并且呢，能够。丰丰富富进入我主耶稣基督的国，所以这个就是道路的区分。那么说没进入的啊，说只是看到近处了。什么叫只看到近处啊？第九节这里啊，没有这几样，就是只是瞎眼的，只看到近处了，就是表示说他只追求暂时的肉体上的世上情欲给的。把时间都花在那儿了，精力都花在那儿了， 对吧？只看到眼前的快乐，却没有看到将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的状态。这是一种瞎眼症，没有看见神在这个过程当中要给我们的荣耀，只看到我们在眼前肉体上的那点快乐。这是一个极可悲的事情。OK，等一会儿我们翻过头来讲啊，关于这几件事儿，最后呢，爱众人的心是怎么回事啊？等会儿咱们一块儿来说。哎呀，今天好像没有时间都不够了啊。好，我们先把这个过程呢，从头到结尾先说一下。那么中间这个过程，因为它的内容比较多啊，有了信心加上德行，有了德行加上知识，有了知识加上节制，有了节制加上忍耐，是吧？然后加上前进啊，然后爱弟兄的心，然后爱众人的心。好，那么刚才这个。你俩个问啊，爱众人的心，其实呢，众人的心在原文里边是没有的，是吧？这个 brotherly love 啊，这个爱弟兄的心，是指的弟兄彼此相爱的那种爱，弟兄彼此相爱的那种爱，然后呢，再加上爱。那个是博爱，所以呢，就加上了爱众人的心。其实它不仅仅是爱众人的心，是一个更广泛的爱的本性，从弟兄相爱来得到爱的本性。所以它不是这个众人，不是指的不信主的人，对吧？是指的像上帝那样的爱。因为在中文里边吧，这个都叫做爱，是吧？它在原文里边是三个不同的字，所以它只能加上一些描述啊来解释这个爱。这个第一层的爱，最低层的爱是指的夫妻之间、男女之间的那种性的爱，再上一层是亲人之间啊，兄弟之间。家庭，朋友之间的那份爱，还有一个就是圣洁的、广泛的，我们中文翻译成博爱，它三个不同的字，但是中文都翻译成爱，是吧？所以它在这里，就是让我们最后得着神的性情，神的性情就是博爱，啊。这个因为神就是爱，所以这个希腊文里边叫做阿嘎培啊这个字。那么希腊文化并不是一个这个有神的爱的那种文化啊，这个字也不是从这个意思出来的。所以我们要真正明白阿嘎培这个字的意思，只能从神的爱里头去了解这个字的含义。所以跟字典里边的那个字的含义可能不太一样。所以我们在读中文圣经的时候，我们为什么要回去查原文？查原文也不一定准确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我们要以经解经，就是圣经赋予了这些字它的内涵，而不是希腊文化，是吧？只是用了希腊字，但是这个字真实的含义是什么？这个只能从圣经的角度来赋予，从圣经本身来赋予它解释。好，弟兄姊妹，今天呢，时间的关系啊，我们就只能先停在这儿了，要不然下一个部分我们进入的时候就，讲了一半就不好了啊。下次回来呢，我们就从这个进入到这个良性属灵生命的良性循环，是吧？从这个。有了信心啊，开始，咱们看看这个使我们能够丰丰富富 进入我主耶稣基督的国，能够永不失脚啊，这么伟大的这个过程到底是怎么样的过程？盼望我们弟兄姊妹都能够渴慕这个过程，啊，有信心进入这个过程，有耐心坚持这个过程。那么最后呢，使我们不断的在这里边得着美好的结果。我们彼此劝勉。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，来为我们做一个回应，结束的祷告。
我来吧，
感谢主。
我们先来祷告。哎，我们永不止息的天父，为我们流血牺牲，为我们受鞭伤、受刑罚，为我们披戴荆棘冠冕，为我们尝了死的滋味，要把我们从罪和死的毒钩上拯救出来，复活的荣耀的基督，我们的主耶稣。感谢您借着真理的圣灵，再一次带领我们进到您的真理里面。主啊，借着您发出的这从您圣洁、公义、恩典、怜悯、慈爱、救赎的光中，主啊，这福音的大光再次照亮我们的心。主啊，感谢您，感谢您的拣选和呼召，使我们得以借着您为我们钉十字架来认识您那长阔高深的大爱。因为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。主啊，感谢您创造我们的主神全能者，不单单是把您的爱见证在您创造的这天地万物当中，为我们预备人类可居住之地，也差遣您的爱子，给我们带来救赎，给我们带来活的生命。主啊，我们从哪里认识您生命的性情？就是借着您所差来的独生的儿子耶稣基督。主啊，因为您就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。感谢您，借着使徒们亲眼见过您，亲身经历您，亲耳听见您，也借着他们的生命被翻转。主啊，这生命之道被先知们预告出来，被使徒们见证出来，也被历史历代的圣徒们活出来。主啊，我们定睛仰望您的时候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的时候，因为您的真道已经创始成终，又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，并且为我们生命得救，为我们生命敬虔，为我们生命操练，为我们生命的丰富，都带来如此确信的根据，在我们心中的圣灵和您启示立约的话语。主啊，我们是在这样的光中行走。我们是在这样的经历里面，在我们个人生命成长的环境里面，您不但显明您的真道，也显明您对我们的爱，对我们的饶恕，对我们的救赎，使我们在您里面真真实实的经历这一切。主啊，真是您的话语，真是像活水的江河来浇灌我们的时候，您的爱充满我们的时候，主啊，就让我们凭着信，凭着忍耐，等候您在我们身上成就这极大宝贵的应许，也等候您带领我们进入到您的国度，不是像罗德那样，主啊，而是真是向着亚伯拉罕、大卫，向着主啊，使徒保罗、彼得、使徒约翰，像这些为主殉道的使徒们那样，得以丰丰富富的去到您的荣耀里。 使我们不知羞愧，使我们，主啊，能够明白您在我们身上的旨意，知道您所托付给我们在永恒、荣耀、承担管理万有和您一同作王的这伟大的呼召，这荣耀的使命。我们因此凭着信，向着您的标杆奔跑，也凭着信忍耐。您在我们身上所要做成这得救的功夫，这成圣的应许，主啊，感谢赞美您，您替我们尝了死味，是让我们得尝主恩的滋味，是让我们在您的爱里不断被您的爱融化我们的心，眺望我们，跟随您，仰望您，依靠您，向着那挂在木头上的羊，向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奔跑，因为就连世人也知道，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，何况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为我们道成肉身，为我们流血牺牲，这是何等大的爱，我们无法用语言来表达这种爱，我们也无法用我们所能想象的行为来回应这样的爱，我们只是再一次说：“主啊，更新我！”再一次说：“主啊，改变我！”让我们真的能成为蒙召的永生神的儿女，主要是活出基督那样的生命性情，柔和、谦卑、舍己、服侍人。主啊，让人看见我们的时候，都看见我们的生命被更新了；看见我们的时候，都能认出这是主的门徒。主啊，我们何等的亏欠，再一次在你面前回转，再一次把荣耀颂赞都归给您。谢谢主。孩子不配感恩、赞美、祷告，都是奉靠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门。
Amen.
Amen.